师父啊，各位法师啊，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华严浅谈啊，第36堂课。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入法界品末慧五相当中的第二相啊，就是慧缘入实相。那么从摩耶夫人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得生童子、有德童女，都是以等觉的位置，把前面的即位修行相，把那些差别缘、修行缘，整个汇集起来，来进入实相。那么中间呢，总共有11个人，代表这个第二相的会员入实相。那今天要说的是第三相，就是摄得成因相，只有弥勒菩萨持世一人代表这一个相。那么五相当中的后三相都各只有一尊菩萨来代表，所以摄得成因相是弥勒菩萨，后面的文殊跟普贤也各表一相。那么可见后面的法义内容越来越殊胜。那今天讲的这个持世一人呢，摄得成因相，那什么叫摄得成因相呢？就是把前面的即位修行相跟慧缘入实相，把这两个相把它全部收摄起来。那个德就是前面的修行跟入实啊，就是差别缘跟入一实相，这两个整个汇合起来，来成就弥勒菩萨的补处菩萨要成佛之因啊。所以把前两相呢，整个摄受进来，那摄受他们这前两相之德，成就弥勒菩萨要成为补处菩萨。因为等觉菩萨是很多，但是代表这个补处的这个是弥勒菩萨。那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在善财童子进入参访之前呢，先看到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叫做弥勒楼阁。我们等一下会花很多时间在说这个弥勒楼阁，而弥勒楼阁的名字叫做毗卢遮那庄严藏，可见得它这个楼阁呢，含藏了成佛，就是毗卢遮那的所有的庄严都具足在里面，那就是它的德。所以我们讲持世一人就代表这一个相。那从前面的得生童子、有德童女来指示后有的时候，那善财童子呢就进入到这个弥勒菩萨的参访。参访当中呢，总共有五项哈，有五段。那第一段是依教去求，跟前面的善知识的科判是一样的，就是依教去求，就依照前面得生有德的教导，然后去求向着弥勒菩萨这个方向来。那还没有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呢，先做一些观想。那那些观想当中呢，就有分两段哈，一个是观察习非以行对治，一个是观经习苦测境当善。那经文的内容呢，我们要请各位看一下第34卷第9册，跟各位准备了。那么第34卷我们现在开始讲的页码全部看下面的总页码，就是阿拉伯数字的那个总页码。那么大家看一下那个49页最后一行，善财童子呢讲他渐次前行向海岸国，这个是弥勒菩萨的地方，然后开始要观察习非以行对治开始。那怎么样子来观察习非呢？就自己反省自己过去无始劫来种种的过失啊，所以非就是过失，然后要怎么样对治。所以下面开始讲自忆往事经多生死不修理尽，就是讲自己的过失，然后知道自己的过失以后，及时发以深自克责情力而行。从这个地方开始，那所说的就是看到自己的过失，那看到以后呢，就马上及时啊，及时发意，就马上就发出自己的这个自意志向来，把过失 不观察则已，一观察有过马上改，所以马上就能够对治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当中呢，有诸多的过失呢，就是一直说下来哈。然后第二大段里面就是观经习苦，测尽当善。那这个是在一直到后面的51页第四行，51页的第四行。那么从上面如是思维生大欢喜，那是观察习非以行对治的结束，就是看到自己的过失而又能够把它改过来，是非常的高兴。然后下面就是观今习苦，就是看到现在还有过去呢种种的苦，那么这个苦是果报，要怎么样来修行使这个果能够离开，所以观今习苦，测尽当善，就是复观此生，从无始际尝试一切生老病死恩爱离别众苦之本，看到这个苦，然后要怎么样子来使这个苦离开呢？就是要修行啊，愿尽未来修行一切菩萨之道，教化成熟一切众生，就是不使自己离苦，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那这个是还没有见到弥勒之前，然后对自己所修的做一个总观想啊。那能够用这种教义使自己往前趋近，所以这个一直到后面的53页第四行，就是他能够观经习苦，测尽当善。为什么他能够观察习非？为什么能够观经习苦？他讲说，皆以性受善知识教之所致耳，就把这些功呢，通通归功于善知识对他的教诲，而他也能够依教奉行。那我们把这个经文，请各位对照第一句跟最后一句，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科范，然后对照经文，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法义，而且很多的修行内容。所以清凉国师呢，在这个地方说，他说此中观念，就是这里面的观想，这里面的思维，此中观念就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诸修行者呢，劝勉我们愿神访，就是说希望我们对这个经文念过去的时候，不止善财童子的观察习非观经习苦，希望我们也能够知非改过，知苦修出离。所以这个是经文讲到它的对我们有益处的地方，就是依闻起观，然后马上就是闻思修就进去了。那这个是依教去求，就是在进入见弥勒之前呢，他有种种的思修的部分。那下面呢，就要见弥勒菩萨，所以第二大段是见进之问。因为要见到等觉的候补佛，就是马上要见到弥勒菩萨，所以这一个色得成因相的见经之问的内容也很多。那这个色得成因相呢，虽然只有慈氏菩萨一个人，但是占经文的篇幅非常的多，就是从34卷到38卷的前半段的地方，那都是弥勒菩萨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义的内容，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品尝的话，它里面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法义都很殊胜，所以个人自己去体会。那这个第二段里面的见境之问，就先讲见境。那么见境当中有见依报跟见正报。那见正报是当然是见到这个弥勒菩萨，啊，没有见到弥勒菩萨之前呢，他先见到依报。而见依报当中啊，善财童子要见弥勒菩萨的依报的时候呢，跟前面也不一样，因为善财童子他现在也进入到相当的层次啊，进入到摩耶夫人的时候，他也跟着进入到等觉，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渐进啊，他的境界之殊胜跟广大，也已经进入要成为补处佛的身份。那在要进入到补处佛的身份之前，他要见到补处佛的依报的时候，他必须要配合补处佛他的这个种种的殊胜的境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跟前面不一样，因为他要见到依报呢，他是用入定见的， 就看到了善财童子，他直接他还没有看到弥勒菩萨，他看到大楼阁的时候，他就直接先入定。那你怎么知道他入定？他怎么样入定呢？我们看一下53页的倒数第三行的地方哈，就是善财童子呢，于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前，这就是弥勒菩萨的依报的那个所住的地方。他看到这个楼阁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跟前面不一样，他不是见到弥勒菩萨五体投地，他是见到他所住的这个楼阁，马上就五体投地恭敬礼拜。他不是马上去敲敲门然后我要进去，没有，他是见到这个，那他可见他的那个程度已经进入到这个看到这个殊胜的楼阁有不一样的相应，所以他五体投地恭敬礼拜，暂时练验思维观察，发起甚深广大信解广大愿力，这个就是入定了。那什么地方入定呢？就是在这个大楼阁前，他五体投地一拜下去的时候，那拜下去的时候，他同时做观啊，思维观察，然后发起甚深广大信解的时候，他就入定了，就入到很深的禅定当中。那在这个禅定当中呢，就见到即具定之妙用，就看到他自己本身呢，罗生云于法界。你看他下面讲变化自身遍一切处，是讲善财自己他自己变化自身遍一切处，入智慧深住平等门，普现其身在于一切如来前、一切菩萨前等等等等所以他是把自己的身呢，都以能够普现十方的法界然后呢，遍一切处，一直到54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说遍一切处无有休息，这个是罗生云于法界。那这样子的法义内容我们没有时间念，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有福报，就是我们会诵华严了。当你诵到这个华严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段就是从53页的倒数第一行到54页的倒数第三行，这个地方罗生云法界，那就清凉国师来说，他这个是进入到无障碍，就是华严的四世无碍法界。所以他遍一切如来前、一切菩萨前的时候呢，那是一多无碍，然后整个华严的四种法界的最高的法界，就在这一念、这一念当中呢显示出来。那所有前面所证的从最头先文殊菩萨教他发菩提心，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修行的功德内容法界全部在这个极致定妙用里面呢，这个定里面整个展现出来，所以是极致定之妙用罗生云法界。那为什么能够罗生云法界呢？因为它弃法性真源，他对法性、法性之真言，弃法性之真言，就是他已经弃入、证入到一真法性的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从54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就讲到他入法界的这个道理是在什么地方。他是讲等法界无障碍故，等实际遍一切故，等如来无分别故，这些等等一直讲到后面55页的第二行，无有性随缘转变故，随缘转变故，那这是弃法性之真言，就是说他在定当中呢，能够有种种的妙用，因为他是证悟到法界的真缘。那这一段的说明呢，是说理事无碍法界所以前面那个即自定之妙用是世事无碍，那这个讲道理的地方是理事无碍的法界。所以还没有看到弥勒菩萨，他就先看到楼阁，然后看到楼阁的时候，善财童子就入这个定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层次所以要能够见到这样子殊胜境界，要能够证入到这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用的话呢，不是善心才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境界，所以必然善财在楼阁之前 顶礼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入定，那把前面所有说修行的这些功力呢，就在要进入法界之前，他先入这个定。所以入法界之因啊，我们这个是入法界品。那怎么样够入法界之因呢？要设前面两个之德，然后进入到法界。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乘法界之身观啊，就是他在入定当中呢，他有种种的身旋的观照。所以如果说华严有教无观，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华严即教即观，而华严的教观呢，是在法界缘起第四种法界里面，也就是我们讲性起啊，四种缘起当中的性起。那讲到性起，性是本性根源，那本性当中起种种的作用，我们在法义上来说，性起的内容如果还有一点模糊不了解的话，那下面的明法界之身观，也就是讲性起的内容啊，讲到这个世事无碍的法义的时候，后面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讲法界缘起啊，所以逼不得已啊，只有请各位把经文要对照看，如果我用讲的，大家圆不到这个法义内容，所以大家请看一下第55页啊，第二行，这个下面就是讲法界是身观，也就是我们讲的性起哈，这个法界缘起的内容啊，意义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明。那么法界是身观呢，分三大段哈，一个了法从缘，就是从缘而起，然后一个自气无性，然后会归中道，这三大段。那这三大段我们就看到，你看了法从缘是缘生的，但是这个缘生不是我们四种法界当中的这个如来藏缘起哈，乃至业感缘起，它的缘起是自气无性啊，所以它是无性缘起，也就是性起。那这一段的内容就是讲性起的内容。那看经文的地方就是。了法从缘，怎么样子从缘起呢？性起的起是怎么起来的呢？那在经文里面讲说，又决定之甚深性解，这个地方开始哈，就是55页的第二行下面开始说，又决定之甚深性解，然后如是如是，一切诸报皆从业起，这个是总说。怎么说，那你看到那个起下面都有很多的起，你看每一个起之前都讲甚深性解啊，就是甚深性解，如是如是，一切诸果皆从因起啊，甚深甚解，如是如是，一切诸业皆从习起，甚深甚解，如是如是，如来心初心于世，皆从性起，这样等等，总共有11句。那么这11句当中呢，就是讲缘起，那这个的缘起是讲性起，所以我们看到华严性起的那个起，起作用的那个起，都是属于本性里面的起的作用，里面没有苦啊，里面都是很庄严很殊胜。我们如何把这些性起的内容能够使它发挥起作用起来呢？那它就根据它的缘起。所以你要有佛法的话，要从什么地方起？从善根起啊，从善根起。那么我们如果说要看到如来心事啊，知道如来心事，你要看到佛出世的话，你要从性起。这里面的那个起呢，就已经很明确的说明它的出现的原因了。那这个里面当然它的法义很多，我们只是跟各位说科判，然后这一段大家知道，要知道它在讲法界缘起，然后法界缘起的部分是第一段，然后第二自气无性的地方是第二段，就是讲无性嘛，啊。这个是讲一定要从无性当中才有缘起，那才是法界无起的缘起的意义内容。所以大家再看一下56页第四行，第四行开始哈， 甚深信解，离于断见之回向故，离于常见之无生故，离无因见之正因故，离颠倒见。这个地方就是志气无性，一直到五十七页的第一行，第一行哈，离一切相入无相即故。这个就是讲无性的道理在哪里哈。那这个总共有十二句，然后最后是回归中道哈，知一切法如种生涯，不生不思坏故。这个总共有十一句，一直到五十七页的第五行啊，了知一切法非法性，平等现前，增长成就真法界故。所以这个地方是名称法界之升观，而这个的整个法义是善财童子见到弥勒楼阁的时候，他入定身境当中，他就直接就称法界性，能够进入到法界的法义内容。所以这个是渐进，渐进渐依，见依报的内容的时候，那所说明的我们讲华严的最高缘起内容，也就是讲佛因佛果。你要成就佛果，你要有佛因，那佛因的那个根本教义在这个地方，这是渐进渐依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它是入定以后呢，就出定进赞，就开始呢，善财童子出了定以后，然后用三业哈来赞叹，赞叹什么？赞叹楼阁啊，还不是赞叹弥勒菩萨啊，所以他以身敬绕。身体呢就绕这个楼阁，然后以心静念，就做事念言，就是开始呢做很多的观想。那就从五十八页开始，五十八页的第二行下面做事念言，就是他的以心静念。然后此大楼阁是解甚深空无相愿善解脱者之所住处，来赞叹这个楼阁。那么赞叹这个楼阁，它不是一两句赞叹哦，它总共赞叹当中呢，一直赞叹到六十八页，有十页啊，五十八页一直赞叹到六十八页的寄送之前呢，总共有八十九门。说了八十九个赞叹的念头，起了这些的念头来赞叹这个楼阁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看他的发挥性，三业宾性，然后一言尽赞，就是用偈颂，就是此是大悲清净智下面的偈赞呢，就是说明言语，就是三业并行，同时来赞叹这个楼阁。然后这个偈颂呢，一直到三十四卷完，都是在以言尽赞。也就是说到三十四卷完的时候呢，那就是见一啊，就是入定，然后见到一报，然后出定来赞叹这个楼阁，这样子的法义内容。当然见一报以后，第三十五卷开始就要见正报。那见正报的话呢，就是善财童子来观察这个楼阁以后呢，然后就可仰哈，可仰欲见弥勒菩萨啊，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主人。那看到这个主人呢，在华严经里面很有意思，就是主人不是住在楼阁里面，所以善财童子他想要见到弥勒菩萨，他果然见到弥勒菩萨。但是他介绍弥勒菩萨，我们看第八十一页哈，也就是三十五卷八十一页倒数第三行的地方，他看到弥勒菩萨是乃见弥勒菩萨从楼阁外别处而来，就是从外面回来，回来他家。那么这个也有法义的哈，三才童子在文殊菩萨最初教他参德云比丘的时候，他在德云比丘那个地方要见德云比丘，他不是在德云比丘的那个这个他自己站在这个山上见的时候见不到，他看到德云比丘是在别峰，就是另外一个山头，所以他又赶快跑到那个另外一个山头去，所以别峰相见， 另外一个峰山峰上跟德云比丘相见，那个是表示德云比丘他没有住在自己的地方，他在外面，他在度化众生，所以呢表示呢从体起用，就是说他呢所有的度化众生都是从这个法界流出去的，所以他在别的地方看到他，要到别峰去见他。那到现在善财童子要成佛了，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他在楼阁之前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弥勒菩萨是从别的地方回来了，回来到他自己本位的这个楼阁地方，所以是摄用归体回来。所以前面是无不从此法界流，都是从这个法界流出去，五十三参前面都是流出去。那现在呢，弥勒菩萨视线从别处而来，就是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这个别处而来是有深意的，他不是打开门让那个善财童子进去哦，不是，他是大家把所有所修的东西呢，通通要会归哈，五味因果呢，从法界流出去的，现在就是要摄得嘛，就是他们全部把它带回来，所以这是归，就是回来，我不还归此法界。到弥勒菩萨，其实他讲的意思说，我们看好像是成佛了，其实是回来自己原来的住处，看到我们自己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家，入到真正的法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别处而来，它有它的深意，而且呼应于前面的第一参的别峰相见，都是别，但是不一样的法意，而且相应的哈。然后后面呢，就开始我们就不再跟各位讲这个对照经文的内容哈，你自己去看。这个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呢，当然他就身心敬礼哈，就是赞敬。礼敬弥勒菩萨，然后赞得祭别，这是讲弥勒菩萨对善财童子呢，他赞叹他，然后来对他呢有所的受祭哈，然后重申敬仪哈，再赞再祭哈，就是再一次赞叹，再一次的受祭，然后善财童子庆誉念恩啊，就是喜。感到很欣慰，然后能够见到这样子的善知识。那么这五段呢，都是善财童子跟弥勒菩萨两个圣者互动的关系，都是他们两个互动，互相互润与长寒或寄送，互相赞叹的内容。所以从81页等于35卷的开始，一直到101页第二行，就是寄送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明庆誉念恩的地方。然后下面呢就开始我们讲要真正的要问法了哈，问法就是质问哈，就要问。然后善财童子问法的当中呢，当然他也跟前面一样说自成发心，说他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要问怎么样子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个也是跟前面的一样。然后问法之后呢，弥勒菩萨要称赞受法，就是正受自己的法义内容，法门的内容。那这个称赞受法里面当然有先称赞，那称赞当中呢有两大段称赞的内容。第一个是为大众赞善财，就是他还没有说法之前呢，他先因为弥勒菩萨从别处而来，但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孤独的回来，他带了很多他的眷属，那些眷属其实都是流出去的，现在全部都带回来了。那这些大众呢都在这个地方，在法会当中跟善财童子之间呢，弥勒菩萨呢他就对着这他带回来的这些大众里面呢来赞叹善财啊。那赞叹善财当中呢，说明善财童子他是一个法器，就是他呢很听善知识的教诲，善知识教他修行求善知识，精勤不懈，他都依教奉行，而他所学的是最上乘的，而他自己本身的德行呢是圆满无缺的，就是等等的内容。那在这当中呢，为大众赞善财当中啊，我们看一下107页， 107页哈，第二行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教义，我们提出来说明，因为我们是把最精华的部分，或者是大家能理解的部分呢，跟大家说明。107页第二行，就是他在为大众站善财的时候，弥勒菩萨说他能够受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导，然后呢发心辗转寻求，就是种种请求求善之事教化里面，他这里面说经由110乘善之事已。那就我们所知的话，应该是53餐，怎么会有110乘的善知识啊？这样子来自我所哈，成无再起一念皮现。那这个地方的110乘的善知识，清凉国师说，可见善财童子的53餐，不见得只有53餐，有可能是返本没有来，所以道理上应该他是有110个善知识。那为什么110个呢？当然他有配位啊，他就配石柱、石心、石回向、石地等等位置，然后每个位置上面他还有一个圣境，所以来配这些善知识的表法位置，这个是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呢，他清凉国师也说，或者有可能在梵本，根据梵本里面，他是说善财童子所经历的乘，你看他说经110乘，那么乘有110个乘，就像我们讲世界现在有多少国家啊，那就可以累积算出来有多少国家。那乘是有110个乘，可是善有，就是在这个110个乘当中所参访的善知识，就不一定是110个。所以这110是表乘，不是表善知识的数目啊，这也可能说法。那另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我们就不说哈。是这个来说明这个110呢，它有它的可能性。然后在后面我们看一下111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一般说明善财童子一生成佛的经文依据。就是当生成佛，那我们怎么知道善财童子当生成佛呢？那就在弥勒菩萨呢，他亲自在见到善财的时候，为大众赞善财的时候呢，他就说明赞叹善财里面，他说其余的菩萨，就111页的倒数第二行里面，他说其余的菩萨经于无量百千万亿哪由他劫，乃能满足菩萨愿行等等。然后他说此善男子翻过来哈，于一生内，所以我们讲善财童子一生成佛有经文的依据哈，就是他一生能严禁一切佛刹，能教化一切众生哈等等，以智慧深入法界。这个就是说善财童子是一生成办，大智已毕啊，就是整个在所有的修行功德呢，在这一生里面，他果然成就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是弥勒菩萨为大众赞善财，是赞叹到极点的。也从这样子的经文里面，清凉国师啊，他非常的苦心啊，告诉我们，当他说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就要了解啊，了解说，你看善财童子他都能够一生成办，所以呢，来告诉我们这个原教的修行是不可思议的。不要自己觉得说，哎呀，菩萨道难行，也不要觉得说哈，要无量劫的修行。他说如果你依原教来修行的时候，处处原教里面说明发心毕竟是无二差别的啊，来说明如果他说你的根气，你的发心，后面讲发菩提心，如果确实你的根气跟你的发心是具备善财这样子的法器的话，那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修行人，他给我们保证是一定可以一生成佛。所以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你不要自己高推圣境哈，就是觉得这个是圣人的境界，我们哪里可能？他说，若朝生之凤，月千载之乌，他的文章都很漂亮哈。他说，你好像是一只凤凰，凤凰虽然它才生出来，它就是凤凰啊，它比那个 那个乌鸦已经一千年还是乌鸦，虽然它的资历很深啊，是一千年，但是它是乌鸦。但是你只要是凤的话，你一生出来你就是凤啊。然后也说明一灯啊，就是一个小小的灯呢，就能够破千年之暗。所以这个讲一生成败有它的原理可循啊，所以告诉我们，你如果说啊，这个我不可能，这高推甚进啊，这讲的我好像做不到的话，他说我们会失掉很大的利益，很可惜，很哀痛啊。就是清凉国师在这个地方，对于说数正超全呢，就是善财童子能够正一生成败超过所有的全小啊，就是全教跟二圣的话呢，那这个是他勉励我们的。所以这是为大众赞叹善财，那下面呢就是为善财呢赞叹菩提心，还没有开始说这个受法啊，就是弥勒菩萨还没有说自己的法界，但是赞叹当中呢就花了很多的篇幅，尤其以这一项啊，这个色得成因相当中呢，弥勒菩萨所说的法义，就像我们看到善得生童子有得童女的整个法义当中，很强调善知识的重要，善知识的利益，花了很多的篇幅啊。所以虽然经文已经到后面了，但是他那个强调跟重点是不厌其烦一再说。那么弥勒菩萨已经要补处成佛了，在这个地方他说明的菩提心的重要跟赞叹菩提心的殊胜，又花了很长的篇幅，总共有一卷半的经文都在赞叹菩提心啊，就是明菩提心的殊胜功德有123门，然后明菩提心的自在功德有103门啊，然后总叹殊胜有7门，所以为善财赞菩提心总共有232门。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你35卷啊，第35卷后面一直到第36卷，全部都在说菩提心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菩提心者怎么样的殊胜，菩提心像什么啊，种种的内容都是在赞叹菩提心。你看还没说法，还没正式法界，但是又回归到如果我们要入这样子的法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一生成败，那这个菩提心是必备条件，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又把它提出来说明。那这个菩提心的内容有一卷半里面可以呼应我们华严前面的前首品啊，是讲信心的菩提心，在十住品当中的出发心品当中也讲出发菩提心的内容跟殊胜功德啊，前后首尾相照，那一直没有离开这样子的法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已经要进入到成佛，又要看看自己的本因，然后说明菩提心的种种功德为什么很殊胜，因为菩提心，你发的菩提心跟佛的菩提心是相等的，而它有种种的自在无量的功德啊，所以是在这个233门当中呢广说菩提心。那这个是其实善财也已经发菩提心了，但是弥勒菩萨又在赞叹了，那说明这个东西是不可离开的。那菩提心的内容啊，菩提心的殊胜我们都很喜欢，但是菩提心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发菩提心，菩提心广为众生，菩提心没有自私的心，所以这个要得到法义呢，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心哈，要完全的，不要说放下，都完全没有的啊，一切为了一切的众生啊，这个是也在相应说，为什么我们在学法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或者会有很多的就是不顺利的话，那要看看我们的过失在哪里的话，先看看我们跟菩提心是不是相应，这个菩提者觉也哈，是觉照。觉照当中我们的发心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觉照跟大悲菩提相应啊，一直在说明这样子的重要。那下面呢就是开始受法啊，弥勒菩萨要正式说明他的法界内容，当然呢就是 善财童子要开始问，就是问他的这个楼阁，楼阁的内容。那正受法界里面呢，当然有总共有六大段，那这个整个是37卷，第37卷就是弥勒菩萨他对善财童子的正视，他的弥勒楼阁的法界内容。所以第一个叠问劝证当中，就是弥勒菩萨说，你问我说云何学菩萨行，你刚才善财童子不是有问吗，发菩提心然后问了吗？那他说这个法的内容我先不要讲，你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入这个楼阁，善财刚才不是顶礼这个楼阁吗，啊，但是他是在外面啊，旋绕顶礼啊，再怎么入定他也是在外面，他叫他说你入此大楼阁。那这个楼阁呢，其实就是入法界品，法界就是楼阁，楼阁就是法界啊。这个弥勒菩萨的楼阁其实就是里面有种种的殊胜境界，那就是弥勒所证的法界啊。啊，善财童子呢，就是依着这个弥勒菩萨，他叫他说你进去，但是他就告诉弥勒菩萨说，但是楼阁的门是关的啊，你没有大圣你帮我开门，我进不去呀。下面这个正式法界，我们在读诵这个37卷的时候，这里面有很殊胜的法义内容，然后里面有很多禅宗的意趣在里面。那他们一对一答哈，这个程度哈高来高去，两个的境界都很高，所以你要会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在旁边观的人哈不懂得意趣啊。所以弥勒他没有告诉他说我的法界是内容是什么，他说你进去。然后善财就说那请你开门让我进去，然后弥勒菩萨呢要善财要祈求哦，他才能够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善财请他说你开楼阁门让我进去，那弥勒菩萨呢就到那个楼阁前，然后呢就弹指出声，他没有拿钥匙开门哈，他就是弹指，弹了指以后呢这个门就开了，然后门开了以后，善财童子呢，也不是说哦门开了我就进去了，他还要透过弥勒菩萨说你进去，所以这里面有一层一层的法义内容，当然有世间法的礼貌的问题，但有出世间法的心性相应的地方。那这个是开这楼阁门吗？其实是开这个法界的门呢。啊，光这一个善财童子的入法界。入到这个楼阁，因为弥勒的弹指出声，所以有几个字大家要很仔细的看这个法文字内容，所以弥勒菩萨以右手弹指出声，那其门即开，然后命善财入，然后善财呢就进入到这个楼阁的时候呢，就是他怎么进去呢，他看到这个门开了以后，一个念头欣喜，很高兴了，畅其所怀，善财欣喜，然后进去楼阁，进去入以环闭，这个楼阁又关起来了啊！我们好像说啊，你门都开开，我都你了，门都关起来，这个里面都有他们师之道和两个彼此之间的心心相印的关系哈。那第一个就讲说他为什么不原来就开着，然后必须要弥勒菩萨要弹指出声，那光这个弥勒菩萨的弹指出声呢，我看到就有很多人因此而大做文章，对这个弹指哦，就是这个手这样弹指一下呢，然后呢那个出了那个声音，然后门就开，而他重点不在这个门开，也不在这个出声，然后就是一直在说那个弹指啊，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文章呢互动里面来说明说，其实这个坛子不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这个坛子的话，有一点舍本逐末，所以重点是弥勒跟善财两个之间哦，他们之间的那种心性相应，他要进楼阁，所以无论弥勒做什么动作，善财都会知道，门都会开。这个就好像这个迦叶尊者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灵山会上，就是释迦牟尼佛拈花，然后呢，迦叶尊者就微笑，所以一个拈花，一个微笑，这是两个他们两个心心相印的问题。 他到底他为什么拈花，他又为什么微笑，这不能再用语言文字再阐述那个的内容。所以后人有人在研讨，在考据说，那么当时迦摄尊者他拈的那个花到底是什么花，这个就有点现在在讲这个弹指出声了。我们在讲说，其实弥勒菩萨也许他不弹指，他拍拍掌，他扬眉，他顺目，善财都会懂，只要善财一懂，楼阁就开了。所以这个是境界在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看经啊，可以发挥的地方发挥，不可以的地方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别意识在这地方做多加文章。因为我看到是为这个弹指哦，就有很多的好像很多的法义在里面。其实最重要是楼阁门开善财入，倒是本来楼阁是门是关的，善财进去以后开展出来，进去以后又关起来了。那这个里面倒是有意思了，就是当他原来是关着，透过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法的一种相应以后，然后善财可以入了，所以借由弥勒的一个缘让善财进去，进去以后，那所以本来是关着而开，这个那个当中啊有能根锁啊，就是本来你在楼阁外，然后你进去里面，这个有能锁，当时这个时候还有能锁，可是入已环闭的时候就已经把能锁整个碾灭。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从迷到悟的时候，到悟的时候，入已完毕的时候，这个经这当中就没有开跟关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自己要去体悟，就体悟为什么这样，然后这样子的法义内容在证明心证，就是迭问劝证求证方便，是善财请弥勒呢开楼阁门让他进去，然后呢弥勒菩萨呢加令证入，就是他呢就是弹指出声命善财进去，然后证明清证，就是善财进去了，进去以后呢见所证进，就是看到整个楼阁里面的内容，那也就是他证入到这个法界的内容，这个楼阁里面的所见的境界全部都是乘法界性，无论正报无论依报，都是从法界心当中呢流出来的这种境界啊，当中有略明跟广明，整个37卷的内容在说明善财进入到楼阁的境界当中啊，列明当中呢，当中前面第一个总明亮同虚空哈，就是它是楼阁，不是只有多少平多大多大，它是这个楼阁多大呢？量同虚空，然后要见到楼阁当中呢有种种的严具啊，楼阁当中还有一个楼阁，所以这个一中有一啊，然后解所见啊，就是善财在楼阁当中呢一处见一切处啊，所以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进入楼阁。在善财自己的境界，他是看到所有的地方呢都有弥勒的这个楼阁，都有弥勒的这个道场，然后他也都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呢有华严的十玄门，这整卷里面有我们开宗明义跟各位介绍的十玄门的内容，在弥勒楼阁里面善财都呈现出来，有同时具足相应门，有一多相容，或者是因陀罗王法界门等等，主办圆明门，都是十个华严的十玄门的内容。当然后面有广明，有看到主有，就是见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往昔所有的修行内容善财在这个楼阁里面都看到啊，八相成道的内容，十方法界度众生的内容都有，然后见半重，就是见到弥勒菩萨一起的修行的这些菩萨眷属也在十方说法，然后见到诸佛，见到弥勒菩萨在所有的如来众会当中的修行，然后见到主阁，楼阁当中又再有楼阁，然后每一个楼阁重重无尽，就像镜子哈，一个镜子里面有很八个镜子，里面有八个镜子，八个镜子里面有八个镜子，然后重重无尽，那每一个楼阁里面都有弥勒菩萨，然后每一个弥勒菩萨之前都有善财童子，讲严具作用，就是这些的庄严里面呢都有种种的庄严殊胜的教具，就是楼阁里面有宝网宝光宝镜等等，那这些 庄严经都在说法，都有作用，总共有十段。那这个是正是法界的所证，善财童子入法界所证的内容。所以这整个大段当中，我以汉山大师对这一段所说明哈，我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就讲他这一大段所示法界的内容里面，他说阁中境界总章华藏四世无碍法界依报正报重重重重无尽无尽哈，全经所全，我们整部华严经所说的四种法界十种玄门理观俱在此一格，在这个弥勒楼阁当中妙极无比。所以我们送到第三十七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都入法界妙极无比，以善财入此法界，因为他进这个法界，所以你要一生成办，你一定要进这个法界，一生能圆旷界之果。经文是出而易见，就是你老是看到一些宝阁啊、宝树啊、宝网啊，你好像觉得说怎么那么粗浅，其实法门不可思议，微细难知，集前五位因果皆归集于此，所谓入法界之究竟，有至法界者对谁说就是我们想要入法界的有至法界者以此当升官耶，就是希望我们对这一段的内容呢，你要跟着他进去，就是善财他进重阁以后，他告诉我们里面看到什么，我们要跟着他呢做这样子的观想这样子的说明。所以再来的话就是起定问答，再来才果然呢弥勒菩萨要说明他的这个法界的教法内容，然后善财童子呢闻当时呢弥勒菩萨又在弹指，然后善财就听到弹指声就从三昧起，然后就问弥勒菩萨说你这个解脱门很殊胜是什么名字解脱门的名字就是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妄念智庄严上，弥勒菩萨说他的解脱门是这样子的名字，也因为他能够不妄念智庄严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力，所以呈现法界的内容那善财童子很会问他就问问说这些楼阁里面的庄严是非常的殊胜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这一些庄严的事，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庄严楼阁里面的这些庄严是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现在看到这些庄严事，那他到终归问终归何处去就是问这些庄严句，庄严句何处去呢，那这里面问答总共到后面的这个问答一处问深处总共四个问答四个问答，所以善财问这个庄严句的何处去到哪里去弥勒菩萨说很有禅意他说不是看到哪个地方需要庄严的话我就去他那个地方去把它做庄严，他说不是与哪一处去，这是回答的不能解释所以你这次庄严去到最后到哪里去，从什么地方来的就从什么地方回去从来处去，那从什么地方来呢，问原本你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现在看到的是果又要回到原因的地方，那因的地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善财就问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从诸菩萨智慧威力中来依诸菩萨智慧威力而住，就是讲菩萨的智慧，所以从缘而来无所来，谢缘而去无所去，那这个地方是讲法界缘起，就是讲先说这些庄严句这些庄严的境界呢无来无去，但是又呈现他种种的庄严现在再问弥勒菩萨了，和正报之现象问弥勒菩萨，他说大圣，我现在不是问庄严句了，说弥勒菩萨他现在要问大圣大圣，那你刚才从别处来见大圣从别处来，那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弥勒菩萨就回答他就从法身来说，他的回答有三个法身来说约体来说没有来，你就问我从哪里来，他说我没有来无来是有十对的文 无来之来，然后有十报的话呢，也像个十报，是大悲下面呢是万恨而来。你说我从哪里来呢？其实我没有来，本体上没有来，但是这业十报庄严土来说的话呢，是因为本愿的慈悲，所以修行万恨而来。然后约用化现的话是随机示现，这是应化身。问弥勒菩萨，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要告诉我是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应化身？所以这三身体相用法报应化身当中呢，这个就是说明此三哈、是说法报应化身呢。清凉国师啊，他说即此三，就是我进黑板上写的哈。此三，此三就是法报应化哈。是体相用法报化，此三无碍及实身圆融，黑板上写的，讲义上没有。体相交彻，思维补处说法之归。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时常会说明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的本身因缘，那要看他是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应化身呢？所以如果要当补处说法的话呢，这三身都要具足。他说我们要了解这法报身的内容。清凉国师他说奈何后学，就是我们执着，我们对弥勒菩萨的话呢有他的偏见，就是说是以理论理王事，魂慢无当，一护后学轮虚法眼。那这个清凉国师写的，他在这个时候就能够说明我们到后来对弥勒菩萨哈，你说弥勒菩萨从什么地方来，现在也说弥勒菩萨已经来了哈，现在释迦退位啊，弥勒掌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补处佛呢，就是要来的，我们把他提早出现了。事实上他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我们所认识的，一想到弥勒菩萨也都会变成什么，变成那个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布袋和尚。所以一直想到弥勒菩萨就想那个笑呵呵的那个那尊菩萨。那事实上弥勒菩萨一定是他这个样子吗？其实也不见得，韩国跟日本的弥勒菩萨的样子啊，是我们这尊菩萨的哈，就是淡邪思维像的菩萨像，而且不见得是胖胖的，是瘦瘦的。所以弥勒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是要看是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应化身。但是能够看到他是法身、报身、应化身，也要相当的智慧眼，像善财童子一样，能够看到他的本身呢，就是后面的那个本体的部分啊，了解本体他是现什么相，知道他的真正真实相状的话，其实是要从法报来下手。从应化身的话，我们时常很多都会是当面错过。所以这个地方讲约用化现里面随机示现，随机示现有这个机感已经是很有福报，弥勒菩萨示现来度化众生，可是众生也不见得能够认识啊，时常是轮虚法眼，就不认识他。对，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个就是弥勒菩萨大家所知道的大概是就是梁朝时候的善慧大师、富大师，那是弥勒菩萨的示现，或者是布袋和尚，这个都是后来才认识的。那曾经在天童，就是我们浙江的天童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禅律的一个道场啊。啊，天童这个寺庙呢，当时就是在历史上啊，曾经呢，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寺庙，所以呢，他们时常就是打千僧斋供养，就像现在一样啊，就是供养千僧。那很多人呢，很多人出家人就到这个地方来应供，那应供当然也是威仪详序啊，就是跟着大众一起入班，然后去斋堂用斋。可是呢，有一次在这个千僧斋当中呢，板打下去了。大家陆续要从大殿进入到斋堂的时候呢，那大和尚呢总是走最后一个啊。那大和尚还没进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胖和尚。那这个和尚呢，他不跟着大家呢，就是排队进去，他插队啊。一插队的时候呢，大和尚最后才进来，还没坐在他的位置的时候，这个 胖和尚呢，他就一坐在斋堂上呢，他就一坐到哪里呢？坐到他的这个大和尚的这个位置。这很像我们上次讲的雪浪哈，雪浪啊，他在进入这个斋堂的时候，他是坐首座的位置哈。那这个呢，是他进入啊，他是不是坐首座位置？他坐在大和尚住持的位置啊，坐在那里啊。所以大家进进陆续进来的时候，和尚还没进来啊。但是纠察师一看，糟糕了，怎么还没进来的时候呢？这个住持位置啊，被一个哈、啊、好像不是很庄严的一个师父坐在那个地方。他情急之下哈、啊，而且感到哈、啊、这个人实在是哈、啊、太没有礼貌了，太不像话了。可是大家又唱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直进来，又没有办法叫他出去，怎么办呢？他就很着急的赶快跑到跑到他前面，然后呢用一只手就赶快要叫他出去，他不出去，他坐得很正嘛，他就把他那个耳朵就拎起来，拎起来又把他赶出去，就把他耳朵抓起来，然后一直跑到斋堂外面去。可是呢他拉着他到他外面去的时候，他在外面一看，哎，居然那个胖和尚没有跟出来，他的耳朵把他一直拉那个耳朵呢跟着出来了，所以他一看那个胖和尚还在那里，他一下那个手就放掉了，哎，他那个耳朵一弹回到这个胖和尚的这个身上去了，他的耳朵可以长可以短啊，就是啊，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和尚到了，位置到了，他看到这个他的位置被人家坐去了，哎，和尚有和尚的威仪哈，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个位置给他坐，那我哈就坐在。因为他最后进来了，最后那个位置好了，你这个地方给我加个位置，我就坐在那里好了。啊，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啊，就用斋啊，坐在那地方用斋哈、啊，用完以后，大家找他来评论说理的时候呢，这个大和尚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才知道说，这个胖和尚啊，很像那个时候的不在和尚的样子，所以呢是弥勒再来啊，从此以后。天童啊，我是看记住了，我们可能要去天童寺看一下，是不是确实如记载所说哈、啊，就是天童的斋堂和尚位置啊，不是坐在这个最前面的地方，是在对面的位置啊，是选在那里，就表示这个弥勒菩萨曾经在天童这个地方显灵过啊，所以这个是说明这，哎，弥勒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是我们呢？不认识的，但是要从化现来说，它是无量无边的千百亿化身，但是法身跟报身是我们的智慧眼能够看到的哈啊，所以他下面就问说，菩萨哈圣者哈，何者是菩萨身处啊？就是问弥勒菩萨的身处。那弥勒菩萨呢，他就回答他自己，他就通明菩萨的身处啊，说明菩萨有十种身处。啊，所以什么地方会生出生，不只是受身障而已哦，它是指生出补处菩萨、后补佛这样子的地方，要从什么地方能够生出后补佛呢？那有十个地方，十种生处，有发菩提心是菩萨生处，身心是菩萨生处，乃至于到修行诸法是菩萨生处，这些呢都能够成就补处佛的这个根本因了。然后下面有讲他的生缘眷属就跟着会出现，然后较量显圣，这是通明所有的菩萨都会经过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呢他别显特别说明自己此事，就是弥勒菩萨呢他自己的身处他也没有说明，就是说只说他的化现身处，就是他什么地方出生的，他没有，他先将十报等同法界来说明他的这个身处呢是跟法界出现一样的哈，然后显为瞬息常现身处，那跟前面的约用化现一样的，就是众生有机感，那么弥勒菩萨就会有视线。所以结合三圣呢，就弥勒菩萨呢就告诉善财童子，他说我愿满足得菩提时，就是他要成佛的时候啊，成佛的时候汝即文殊俱来见我。这个是结合三圣，三圣是文殊是古佛，所以文殊菩萨叫善财童子，那 文殊菩萨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已经是是佛再来示现菩萨的，所以他本身的身份是古佛。那么弥勒菩萨他现在要就是已经受记，现在要即将成佛，那善财呢是未来佛当佛，所以三世圆融。那这个善财就不单指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善财，这善财是一切所有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要到成佛的当中的这一些所有修行的佛子，所有菩萨位要圆满的时候呢，到最后都会见弥勒啊，都会文殊弥勒善财啊，这三世佛呢都会同时出现啊，所以这个是到最后结合三圣，然后呢。弥勒菩萨呢还有智是善财童子啊，只是后有啊，智是叫他再去参访文殊菩萨。那其实文殊菩萨是善财童子的第一位善知识啊，为什么已经看过了，已经见过了，已经请教过了啊，弥勒已经要成佛补处佛了，到最后又叫善财童子要去见他的第一位善知识啊，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文殊的这一个制造如恶相的时候再说明为什么善财童子必然要再回去见文殊才能圆满他的这一生佛果，然后最后是善财童子的练德礼持哈，就是要去见文殊菩萨。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色德成因相里面说明善财童子在见到弥勒菩萨的这个楼阁，然后呢说明弥勒菩萨来示现教化善财童子，告诉他最重要的菩提心的成就，然后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认识弥勒菩萨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法义呢才能真正跟弥勒相应，而不是以现在很多人假借弥勒菩萨的这个当来下身呢要做种种这个非法的这个政治起义的内容。所以一直哈，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在，因为他是当来下身佛，所以呢有很多人对他呢做一些错误的宣传法义，所以我们在华严当中呢大家就应该要对弥勒菩萨有真正的了解啊。那在弥勒的楼阁部分当中呢，我们跟各位就是有一点时间呢介绍一位法师哈，就是妙空法师。那这个妙空法师呢，他是清朝末年人啊，那他我们对他呢，其实应该要感到非常非常的尊敬啊。那他是福建人，后来他是住在扬州这个地方，南方的人哈啊，在家名字叫郑学川，他是道光六年哈。是道光五年底道光六年的时候出生，所以有的人说他是道光五年出生，说他道光六年出生。那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瑞相，就是他的母亲呢是梦到有一个就是参访善知识的行脚僧游方化缘僧到他家来借住，然后后来呢就出生了这个郑学川这个人。所以他父亲呢就也知道说这个人呢应该是有一点来历的啊，他很聪明啊，所以讲说他入学校去读书的时候是一目十行，看书很快的。那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把十三经呢全部读完了。那十三岁的时候他文章就写非常好，所以他在当时哈就是江洋三神童他是其中一个，所以他从小是被人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他文章写得很好。可是他的那个宗教信仰很想要求道，所以他曾经也进入到白莲教的这个教法里面，这个弥勒菩萨的这种团体啊，号召弥勒菩萨的啊，他进入到白莲教里面，他也修行的哈蛮认真的，因为很年轻，所以当时因为白莲教是一个非法的组织，所以这个清朝呢就抓得很严谨，而他呢。做坏呢也很有名，他是三大神童之一，他也是八大头目之一啊，就是在白莲教里面他是八大头目。那时候清军要抓他，抓他们这八个人抓得很厉害，但是他实在太聪明了，所以每次要抓到他的时候都被他哈狡兔三窟哈就被他逃走。那到最后这八个人里面七个人全部被抓走杀头啊， 就只剩下他这个活口。他后来想想好像不能在这里面混了哈，所以呢就又去学道，就是到砖桥扬州的这个砖桥刘道士那个地方去学道。但是这个道士呢，他就看他擦了以后，他说你不是道门中人，你是大圣中将啊，你的那个气质跟学养内容呢不是普通人呢，哎，但是你进入到道门里面来说，他就教他一些简单，就是一些基本的道家的养生练气的方，然后呢给他看很多道家道藏的书，所以他对道教呢，还有他对这个阴阳五行也很精通啊。后来他学佛的因缘是他的母亲过世，他母亲过世请那个僧众来做题诵经来抄卷的时候呢，他也就跟着诵经，所以他是诵地藏经的时候，在地藏经里面呢，他得到就是佛法的义理的这个感召，所以他就弃道学佛。那诵地藏经以后，当然他就深入到经藏啊，就是读《化华经》，然后读很多的大圣圆觉这些的教理啊，所以呢就觉得很想要好好的学佛啊，就从道又转佛里面，他就去红罗啊，红罗跟一个瑞安法师学。那这个因为是一个净土的道场，所以他也修净土。那他后来在1866年呢，就是41岁啊。或者说42岁的时候他就出家。那他出家以后他很精进，他修净土，修净土他闭关昼夜念佛，当他出家之后他很精进修行，里面他一天是念15万声到16万声的佛号。然后呢他呢因为他的文采很好，所以很多人资助他，所以他呢建了一个寺庙叫做接引禅院，在这个砖桥这个地方，然后把他的父亲呢就是奉养在那个地方。在他出家的前后这段时间呢，是太平天国作乱的时候啊。太平天国从1850到1864年呢，是在从南方哈一直乱上去啊。那他这个扬州这个地方也是被乱得很严重的，就是这个城整个陷落，然后很多人呢都被杀死，所以数以万计的人呢都是无家可归啊。他那个时候看到众生这样子的苦的时候，他看到众生的苦，他就创了放生社。所以他在太平天国乱的这一段时间，他做两件事情，他用两件事情教化众生，一个就是放生，一个就是念佛。念佛哈，所以教导众生呢，你要得到长命的话，只有放生。那和他说哈，救一时之苦，这上面有写哈，救一时之苦，布施为己呀，啊，那救万界之苦，念佛为要。他的这个劝化众生，那很多人呢，对他呢都非常的尊敬，然后就跟他学佛。那太平天国后来被这个曾国藩呢。就是平定以后，但是这个整个城呢都是真的是满目疮痍的时候呢，最严重佛法的损失在什么地方？寺庙被毁，里面当时紫伯哈，就是明末四大师当中，他为了要方便众生阅藏看经的时候，他们紫伯呢曾经千辛万苦磕南藏啊，就是做方册，就是现在的嘉兴藏，就是那个方册的那个经典。但是这个方册经典呢，你看才在明末而已啊，明末成立出现了以后，到清朝末年这个的时候，因为太平天国的一乱，把所有紫伯大师哈他们千辛万苦所刻的这些嘉兴藏全部烧光了，都没有留下来啊。所以啊，他感到非常痛心，因此他就跟杨仁山居士这些在家出家，大家呢都是共同发起呢重刻，就是嘉兴藏。就是紫伯的那个方册，那最头先他们在金陵科进处，就是杨仁山这两科，后来他自己呢就在江北，就是他自己住的这个扬州这个机缘这个地方呢，就是接引禅院这个地方，他另外再设了江北科进处。从此以后15年间，他总共设了5个科进处啊，以他那个机缘哈，就是扬州机缘这个地方呢，最总科经的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经书呢，想办法收集来，然后再科经，一直到他往生之前。 他都一直在刻经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经典里面，其实江北歌经注跟金陵刻经注它是同出一源，然后它后来呢它分到江北刻经注去专门再去化缘，然后去刻经的。然后它为了化缘里面呢，它曾经就是走到很远的地方哈，就是去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人能够帮忙，能够资助这刻经的事情。那他自己本身是非常严守戒律的，他每一天呢是只有吃麻，啊芝麻，这里讲三合，合作的合，三合，我就不知道三合哈是多少的麻，就是他日食芝麻三合，然后饮清水一杯。过午不食，那每一天呢，他就从他住的地方走到仙女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较多人在那方聚集。那从他住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往返20里，这样子的那个地方，他让人家看到他的苦行，他的修行，然后呢，希望众生能够资助他呢，刻这个经书。所以三个多月当中，他就是往返，每天就是这样子修行，然后每天呢就是去化缘啊，风雨无间呢。那很多人就讽刺他，就说你看那个仙女庙，因为你是佛教，你仙女庙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富商哦，有很多人有钱，你是特别到那个地方去化那些有钱人的钱呢？啊，他就说，他说我不是跟人化缘。他说我是跟虚空十方法界在化缘，我走这个地方一去再回来，我化缘的对象不是那些富商，是跟法界。所以这个是他在修行当中呢，对自己很严谨的。那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的那个儒家的基础就很好，然后中年的时候呢他又学过道，那出家以后呢他是钻研大乘经典，而且刻大乘的经典。那他到晚年的时候，其实他晚年也没多晚，他55岁就过世了。后来他的就是等于后半的时候呢，他是读华严，读到坛子门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地方啊，弥勒楼阁啊，应善财路，他自己诵华严诵到坛子门开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自己有所悟入。所以他就画了虚空楼阁图，所以我们现在讲空中楼阁不是没有这回事，弥勒的楼阁是在虚空当中，佛法的楼阁是在虚空当中，但是里面大有法义里面。然后他又亲自又画了华严念佛图，所以他的念佛是用华严的法界念佛图，所以他画了这个华严念佛图的时候呢，来说明佛的内外心的差别啊，所以他说你心里面有十法界，是不是一念具足的？可是这十法界，如果你一念动的时候，你就被这一个法界所牵动啊。所以你被这个念头的一个法界所牵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整个的法界相应。所以念起即乖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他对这个华严念佛图的时候，他写一个赞啊。我们在上面有写出来说，心静为法界，你不要有念，你要像镜子一样朗然还虚空啊，然后一念念佛声啊，充满无边刹。这是他对这个华严念佛图的提的那个赞。然后他著作了很多，然后他的28部的著作里面呢，你看他活着才55岁，但是他很多的著述哈，那他把他整个的著述的总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楼阁丛书，就是弥勒楼阁的楼阁丛书。但是是弥勒楼阁吗？他认为哈，他说西方净土是安养楼阁，遮那佛境华藏楼阁，你要两种楼阁都是在你的一心之当中呢，是显重重无尽的境界。所以他把华严的楼阁跟安养的楼阁呢整个汇合起来啊，教我们的念佛，他有念佛48法，教我们怎么念佛，还有念佛的48法。那么这个48法呢，我又把它影印下来哈，那给师父那个地方，你们如果要的话是找师父。那这当中哈，念佛48法是怎么样念，怎么样念，怎么样念，里面呢我们很熟悉的念佛12字诀，怎么念佛可以念得好，就是这12个字，就是 那个妙空法师的很有名的开示念佛方法啊，他讲口念二听，心念心听，神念神听。对，哦，我们最起码你要口念耳听啊。有的时候我们口念心不念啊，耳也没听到，所以他就是要教我们念佛的功夫。那我是看到他这个呢，我是觉得说相当的好啊，这里面念佛四十八法里面也很多我们可以用的，所以他以华严跟念佛两个会归起来。那他在1874年就是那一年的时候，就他就梦到等于六七年他往生之前的六七年，他就梦到那个天神跟他说白龙直睡便当西归，所以要有一点学问啊。他想白龙直睡啊，就是龙年的时候哈，是龙年的时候你就会往生了。那果然我去查一下，他在1880年那一年是庚辰年，那辰是龙嘛啊，他在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就生病啊，病得很重的时候，但是他很挂碍，他的经还没磕完，尤其他很在意他磕大般若经600卷，那600卷呢当时他只磕到425卷，那后面还有100多卷还没磕完的时候，他非常遗憾，然后一直呢很挂碍。所以他的弟子，他有很多的弟子，而且都很有名，他的两系弟子呢就通通跪下来跟他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呢完成。所以他就很放心了，就搭一词句哈，向西顶礼，然后一手持印，一手还摸着他的这个刻的经书呢，那向西而化。所以他是55岁而已，他是55岁。那这个大般若经呢，到后来整个在刻的时候呢，经过3年以后啊，才把整个经啊就整个刻完。就大般若经歌文，那他一生的成就，他把自己当做，他说他是科经生，就是他把自己提醒了，他就专门呢，他是做科经的啊。那他自己本身一生里面呢，是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呢，都花在这个地方。但是江北科经处哈，跟金陵科经处呢，有他不一样的因缘，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说明的主要就是说，到最后因为还有一点时间跟各位说哈，就是他到最后交代他的徒弟啊，他的徒弟把这个事情磕下去，他徒弟呢也不负师的意愿呢，就真的就是当时他们的刻板哈，刻金呢是要用木刻去雕版，那木刻雕版呢一直继续他的遗志呢，就一直江北科经处一直在科经了。那到后来因为他的这个时间呢，经过清朝末年，然后又经过这个武昌起义，然后又经过抗战啊，所以这个重重的这个战争当中呢，这些弟子啊都为了守这些经版啊，都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然后翻过来又翻过去，翻过来又翻过去，就是一战争的时候他们呢就要搬这些经版啊。那尤其在民国24年的时候，那所有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弟子哈，到后来都很多已经散失的时候，到后来只剩下一个工人，他在那地方刻，那个人叫王忠本啊，他在这自刻，然后自写，然后自己印，就是到这里。但是一直到民国28年那个时候呢，因为27年的时候日本侵华哈。就是战争，整个中国大陆就是在战争当中。那那个时候日本侵华的时候，他到处就是烧，先烧。那那个时候这个接引禅寺这个地方，后来已经变成法藏寺的这个地方呢，就那个地方的那个西大殿呢，就整个烧掉。那这个板呢是放在东大殿，所以那个板呢没有被烧掉，整个大殿被烧掉，但是这个放板的这方面被烧掉了啊。这些后面负责人就很紧张，就一烧完以后，就是这个事情过以后，就赶快又运到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又放到那个无量寿院，在那个地方存葬。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搬家而已，那搬那些板呢是几千片几千片的这张板这样子在搬。然后到后来这是日本侵华的时候是搬了一次，那到后来就是日本已经投降了，那日本投降呢，国军要收复这整个大陆哈，那整个一个一个去接收的时候，那时候也很乱啊。他这个板放在无量寿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军 那时候的国君啊，就住在这个寺庙里面，无量寿院里面啊。那个时候很冷，天气很冷，所以这些国君呢，不会烫沏茶啦，所以呢，就把这些经本，他们已经一直搬、一直搬、一直护持的这些经版哈、就拿来当柴劈了烧。烧了很多，烧到他们发现的时候，在做纸质纸的时候已经烧掉一半以上。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无知造成就是众生的心血，而我们的无知，我们当年我看到那个北京说那个甲骨文怎么发现的，甲骨文是因为我们把它当那个中药，然后磨那个中药，说吃那个骨头然后就会长骨头出来，是磨了吃，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甲骨文，以后有一天认识的人一看着说这里面有东西啊，有甲骨文在里面的时候，才开始收集这些甲骨，我们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甲骨文了。那这个人就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但是那个是木材，木材就是烧的，所以就把它呢就整个烧掉一大半。所以到后来呢，这个就是他的徒孙的徒孙呢，就是昌明法师呢，他就很痛心，里面又赶快再搬到扬州的禅经院。但是到最后就是后来跟运来跟金陵科金处在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只剩下不到3万片，就是22900片的这个江北科金处的版。其实江北科金处本来的